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安静在主的旨意跟前，来查考耶利米书第32章。你帮主的旨意仆人每次开口讲解主的旨意话语的时间，让你自己的圣灵充满他，让主的旨意真理也充满他，要他每一句所讲的都是主的旨意的真理，要你的儿子儿女听见的时间认得主的旨意的声音，按照你的歪处前来讨主你自己的喜悦，求主你怜悯，求主你施恩。我将余下的时间恭恭敬敬交来主你自己恩召当中，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今日帮我传念耶利米书32章。
耶利米书第32章，犹大王希利家第10年，就是尼布甲尼撒18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围控耶路撒冷，先知耶利米囚在护卫兵的院内，在犹大王的宫中，因为犹大王希利家已将他囚禁，说：“你为什么说，为什么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犹大王希利家必不能逃脱加勒底人的手，必定要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要口对口彼此说话，眼对眼彼此相看。”巴比伦王必将希利家带到巴比伦，希利家必住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他的时候。你们虽与加勒底人征战，却不胜利，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缅必来见你，说我在亚拿突那块地，求你来买，因为你买这地是合乎赎买赎回之礼。我叔叔的儿子哈拿念果然照耶和华的话来到护卫兵的院内，对我说：我在便雅悯境内亚拿突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来是合乎承受之礼，是你当赎的，你为自己买来吧。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我便向我的叔叔的儿子哈拿缅买了那亚拿突的那块地，平了17舍克勒银子给他。我在器上画押，将器分解，又请见证人来，并用天平将银子平给他。我便将照例按规定所立的买契，就是分解的那一张和敞着的那一张，当着我的叔叔的儿子哈拿缅和画押做见证的人，并坐在护卫兵院内的一切犹大人眼前，交给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当着他们众人眼前，我嘱咐巴路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要将这分拣的和敞着的两张器放在瓦器内，可以同游多日，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我将买器的交给尼利亚的儿子巴路以后，便祷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啊，你曾用大能和伸出的臂膀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施慈爱与千万人，又将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是至大全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谋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注目观看世人的一切举动，为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在埃及地显神迹奇事，直到今日在以色列和别人中间也是如此，使自己得了名声，正如今日一样，用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臂膀与大可畏的事，领你的百姓以色列出了埃及，将这地赐给他们，就是你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牛奶与蜜之地。他们进入这地得了为业，却不听从你的话，也不遵守你的律法，将一切所吩咐他们行的，他们一无所行，因此你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看哪，敌人已经来到，筑垒要攻取这城，城也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攻城的加勒底人手中。你所听的话都成就了，你也看见了。主耶和华啊，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其实这城已经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了。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 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付加勒底的手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他必攻取这城，攻城的加勒底人必来放火焚烧这城和其中的房屋，在这房屋上人曾向巴利烧香，向别神交奠，惹我发怒。以色列和犹大的人自从幼年以来专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以色列人竟以手所做的惹我发怒，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城自从建造的那日直到今日，常惹我的怒气和愤怒，使我将这城从我面前除掉，是因以色列人和犹大人的一切邪恶，就是他们和他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并犹大的众神以及耶路撒冷的居民所行的，惹我发怒。他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我虽从早起来教训他们，他们却不听从，不受教训，竟把可憎之物设立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污碎了这殿。他们在新弄子谷建筑巴利的丘坛，好使自己的儿女经火归摩洛。他们行这可憎的事，使犹大陷在罪里。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现在论到这城，就是你们所说已经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巴比伦王手中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在怒气、愤怒和大凡愤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出来，领他们回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的后世子孙得福乐。又要与他们设立永远的约，必随着他们的施恩，并不离开他们，切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我必欢喜施恩与他们，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将他们栽于此地，因为耶和华如此说，我怎样使这一切大祸临到这百姓，我也照样使我所应许他们的一切福乐都临到他们。你们说这地是荒凉，无人、无人民、无牲畜，是交付加勒底人手之地，日后在这境内必有人置买田地，在便雅悯地、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犹大的城邑、山地的城邑、高原的城邑并南地的城邑，人必用银子买田地，在器上画押，将器分拣，请出见证人，因为我必使这被掳的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个耶利米书第三十二章呢，是分开四段。第一段就是预言那个的犹大国南国快要灭亡，由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三十二章耶利米书三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是因为那时候巴比伦王来到他们当中围困他们。圣经说那时候是第十年，从历史里面我们知道西底家第十一年这个国家就灭亡了，所以十年意思就是说还有一年的时间，当然呢他们还不知道是有一年的时间呢，意思就是说这个国家被围困有一年的时间，一年的时间不能够出去拿东西去，城里面会不会面对饥荒啊，就是这样。好，所以第三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是讲到耶利米被囚在那个王宫里边那个监狱里边 ，OK， 谁要他杀奸呢？就是西底家王 ，OK， 啊，要我们学一个功课啊，耶利米预言这个国家会灭亡。你将他囚起来，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话不是耶利米人的话，这个话是神的话。你将他放在监狱里边囚起来，但是神的话语不会因为神的仆人杀在监狱里边的时间，神的话语就不会应验，不会，对不对？所以，那个西底家这个王很愚昧。他以为将他惩罚这个传道人，要他更改这个预言，然后他国家就会复兴。留心听下，如果耶利米 他被囚的时间，他将神的话语更改，他说神会赐福给西底家，神会不会因为耶利米所讲而赐福给西底家？会不会啊？
不会，
不会。所以西底家是很笨。OK， 应该看到仇敌在外面，现在被围困的时间，应该去问耶利米，我应该怎么去做？所以在这里旁边，这些诗篇四十六篇理解。被围困的时间，应该知道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是我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现在应该回转，留心听下。所以耶利米书三十二章，这章圣经，如果西底家是一个敬畏神的王，假如这个西底家是西西家，国家就得救。如果西底家是西西家，国家人的得救。很可惜，这个西底家不是西西家。OK， 记不记得西西家的时间，面对亚述国围困他的时间，他不是对抗他，他是去祷告，而且他找着谁啊？找着先知以赛亚，一起去的殿里边祷告悔改为主。我告诉你，无论哪一个人同你讲什么东西，你不喜欢听的时间，你不要将他杀在监牢里面，你是需要悔改。你将他杀在监牢里面，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明白吗？应该去找神。按照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现在我有难，我应该逃到避难所里面，我软弱，仇敌很强盛，我应该以耶华为我的力量，以耶华为我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试一想啊，耶利米书三十二章，我们知道咱们三十二章西西家西底家没有悔改，所以国家灭亡，国家灭亡。 OK， 试一想，如果他有先前有听到耶利米所讲的道，说仇敌来围困的时间，应该什么投降，打开你的门，国家还可以存留，人民还可以存留。所以换句话说，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灾难的时间，第一样你要做的就是思想神的话语，将你一生所听到神的道你全部拿出来，你问神，我现在听了那么多道，我应该按照什么个道理来面对这个的危机呢？不应该去将这个的传道人来杀在监里边。你在这里旁边，你写二十一章，二十一章第八节到第十节，帮我去念。
耶利米书第二十一章第八节，你要对这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围困你们的加勒底的人必得存活，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耶和华说：我要向这城变脸，降祸不降福，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用火焚烧。
所以如果他记得耶利米曾经讲的这句手啊，仍然住在这个城里边不去投降啊，将来的收场是刀剑、饥荒、瘟疫而死的。但是愿意按照神的话语去做投降的时间，就得着存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听了那么多道的时间，一定要将所听见的道存在心里面，到了事情发生的时候，将这个道拿出来。你说我按照这个方法去做可不可以？明白吗？但是他没有去这样做，反而呢就说问耶利米，为什么你讲这些那么松的话语，没有讲急急的急语，这个国语有没有讲？
有，急讲。
不应该讲松的语言，应该讲急的语言。
急力的，
急力的。
急言
急言急言急力
急力
的言语。所以他杀他在监牢里边，原因就是说犹大王西底家第十年的十年，就是尼布甲的三十八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 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围困耶路撒冷，先知耶利米囚在护卫兵的园内，在犹大王的宫中，因为犹大王西底家已经将他囚禁，说你为什么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这个话语不是耶利米的话语，这个话语是耶和华的话语，所以将这个传道人杀在监狱里面的时间，你是敌人神。所以犹大王西底家必不，他说犹大王，神说犹大王西底家必不能逃脱加拿底人的手，必定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而且是什么？要口对口彼此说话，他会与巴比伦口对口说话，他会眼对眼彼此相看，看到巴比伦王离不加你身。第五节，巴比伦王必定将西底家带到巴比伦去，西底家必住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他的时候。你们虽与加拿底争战，却不顺利。这是耶和华说，你在这里旁边，你写我刚刚所讲的，就是第二十一章第八到第十节。二十一章第八到第十节。好，所以这个领袖，国家的领袖面对危机的时间，可以救这个国家，如果他有智慧。但是如果他没有智慧的时间，他害死这个国家。同样一个家庭，如果一家之主是有什么话语，他没有觉得有什么话有什么好处，直到他面对灾难的时间，这些什么话语能够救他的家庭。 OK， 原因西底家不相信什么话语，所以他的胆神。好，我们再看第二方面，32章第6节到15节。我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耶利米要赎回他的亲属那个地呢？为什么记载这个东西呢？你在这个第六节那个到第十五节的旁边，你写上了一件事情，你写上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五节。神要每一个传道人，包括耶利米、保罗、提摩太，你写埋哥林多前书9章27节。首先耶利米学到了，然后我看见保罗也学到了，哥林多前书第9章27节，然后保罗有这个传道人也学。那留心听了哈，讲这篇道的时间，耶利米是在监牢里边，讲这个道的时间，国家还没灭亡，还有一年就灭亡了，但是当时没有人知道是等多久才灭亡。 OK， 当然神知道了，但耶利米不知道。耶利米知道他所讲的道快有应验了，但应验也不是对耶利米有好处啊，对不对？耶利米现在坐在监牢里边，对不对？第一，你想想，坐外边的没有东西吃，你觉得坐监牢里边你有东西吃吗？他更加惨。 OK， 所以这个传道要同这些弟兄姐妹一起来同受苦难。 学什么功课呢？耶利米既然讲什么道啊？是讲了这样的道，讲这个的城，耶路撒冷这个城，就是我们这个城会被毁灭 destroy， 原因不相信神，但是也预言耶路撒冷这个城不单只会被毁灭，因为没有信心，但是也预言什么？耶利米是这个耶路撒冷有个 revival， 有个复兴 restoration 重建，因为相信。我想请问你了，耶利米抢这个道，神要试验他到底你抢这个道，你自己相不相信你所抢的东西？咱们先知道他相不相信呢？要他的亲属，那留心听了，这个亲属是欺负他，看到仇敌围困，便拿面就是耶路撒冷在哪里，知不知道？耶路撒冷就是在便拿面这个地方，这个亲属见到耶路撒冷被围困，他自己的房子是在便拿面，这个人是同那个耶利米是亲属，他现在被围困，现在什么东西都很贵，他要知道这个房子有没有用啊？他知道耶利米有钱，他欺负他，他说你是我最亲属，我将我的田地卖给你，你给钱给我。如果你相信这个地方是会再重建，Good luck， 对不对？他欺负他，所以弟兄姐妹，每一个全神的大会人，神会试验你，看你相不相信所神所讲的道。第一，你自己去不去信；第二，就是你亲属都会欺负你。你既然相信这个地方会重建，你就买我的地方，你给钱，我现在拿一笔钱，我买东西去养我自己的命，明白吗？这些事情还没发生之前，神预先告诉耶利米，他的亲属会找他，叫他买那个地方。听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你看见那个房子快要被火焚烧了，是吧？你说卖给我，我是你的亲属，对不对啊？你买来干嘛？已经这个地方会被荒凉，一荒凉就没人住，没人住这个地方就没有用了，清楚吗？但是你相不相信是会经过荒凉，荒凉之后70年之后这个地方会重建，再留心听，70年之后耶利米已经老早死掉了，怎么去享受这个地方啊？现在这笔钱本来可以买面包都不能够买了，听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你帮我转呢？哥林多保罗在学什么东西？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再写提摩太前书第4:16，保罗提醒提摩太做传道人的要谨慎自己和谨慎自己的教训，很久要这样，尤其这样去做了，你能够救他自己，也能够救听你讲道的人。耶稣在讲什么东西呢？你就这里就加多耶稣所讲的第7:21-23。如果可以达到27，OK， 你帮我串呢？不是每一个口称耶稣为主啊主啊都能够先听过，唯独遵循天父旨意才能够先听过。你相信他的话语，你按照他的话语去做，你能够先听过。这个耶利米不是单单传道，而且他行道。 他暂时买那个地方，他相信，他愿意自己牺牲买这个地方，要弟兄姐妹相信这个地方是会重建的，明白吗？
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的吗？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我去吧。
假如耶利米这个传道人，他继续讲，继续没有去行道，耶稣基督就同这些会讲不会去行，这些人神会对他说，我不认识你。这个耶利米是认识神的， OK， 你记住就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那个旁边，你写这个耶利米这个例子。三十二章，耶利米书三十二章第六到四十四节 ，OK， 那么解释给你听为什么这样。我就说保罗曾经这样讲，那等一下再你问他，保罗曾经这样讲，不是会讲道的人能够进了神的国，是讲了。你自己做出来，这个能够进到神的国，这就是遵循天父，天父的旨意，要你明白他的意思，按照他的意思去行，这个才能够进到神的国。OK， 你打开马太福音第七章，当时有些人说，第二十二节，当那些日子。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耶利米都是奉耶和华名传道啊，但是耶利米之间没有信啊，他有信啊，他是真真正正认识神。所以我相信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七节，他说他是攻克自身，叫身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欺绝。我相信保罗是明白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所讲的是什么，我相信他是明白耶利米所做的是什么，所以他劝这个提摩太要效法这些好的榜样。 OK， 所以在这里旁边你写耶利米书三十二章。 OK， 所以耶利米买那个地，我觉得这个传道人很厉害，他传个道他自己相信，他做完了买了这个地了，他就四六件他就向神祷告，他做了，意思就是说我做了，你不用我受愧。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做完神要你做的东西，你向神祷告，求神赐福给你，是要牺牲的。 OK， 好，你帮我念嘛，你念到哪里？刚刚马太福音。
所以二十四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
刚刚停在这里。耶利米后来尼布加利撒王攻打那个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尼布加利撒王有没有找耶利米？有找耶利米恩待他，所以在这个灾难当中他没有死亡啊。但不听他讲话的这些人，敌挡神的人，这些死亡，在这个灾难当中没有将他啃下来啊。这些说话是真的，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将这个例子，你写耶利米书三十二章，写着这个立在这个根基磐石，他没有倒下来。你写耶利米书。三十二章，耶利米是这个见证。人类再看下边呢，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就是这个西底家，他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他啃下来，眼睛有没有被挖出来？儿子有没有死在他眼前？他啃下来。
26，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
所以他很惨啊，西底家的家也很惨啊，西底家害死了他的儿子儿女，然后到最后他被尼布加利沙王挖他的眼睛出来，很惨。OK， 好，你帮我转，这个是你介绍我的，你的，帮我去念耶利米书32章第六节到达15节，我有解释跟解释解释。
耶利米书32章第六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勉必来见你，说我在亚拿托的那块地，求你来买，因你买这地是合乎赎回之礼。
为什么是合乎啊？记不记得我们看到一个路德记那个的拿俄米波阿西，路德记不记得这些？波阿西是拿俄米的亲属，所以拿俄米很穷的时间，应该将那个地卖给波阿西，波阿西说我会卖，但是有一个给我更亲的，他先买，明白吗？他不愿意我就要买了。意思就是说，弟兄姐妹学一个功课了，我们教会里面如果有任何一个弟兄姐妹有需要帮助他的事，我们教会先帮助他，赎他的命是我们要先赎他的命，这是合乎原则，合乎原则。原因是什么？亲人你都不帮，我们是违背这个真理，明白吗？所以如果你要买赎什么地虫啊，要卖什么东西，先去找你自己的亲人， OK， 先去找教会，明白吗？好，我们再看。
我叔叔的儿子哈拿勉果然照耶和华的话来到护卫兵的院内，对我说，我在便雅悯内境内亚拿突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为你买来是合乎承受之礼，是你当属的，你为自己买来吧。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
听到这里啊，首先是第六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告诉他的亲属哈拿勉会来见你，会告诉你什么东西要你买他的地。OK， 这是耶和华预先告诉他这样东西。OK， 后来呢，就见到他的亲属了，果然叫着耶和华来到来找他，对他说，好像耶和华对他所讲的话完全一模一样。然后第八节，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弟兄姐妹，你要是听到神的话，后来看见事情发生果然是这样，你就知道神你见不到，但神的话你听到，发生果然按照你所听到，你知道神是同你同在，明白吗？耶利米那么属灵人都是靠着这样，你知道哦，原来真是耶和华同我讲。他既然知道耶和华要他要买了那个地方，他就凭着信心就买这个地方。他知道买这个地方呢，对于现在来讲呢，他没有什么利益，最永恒的价值有利益，因为他对神有信心，也能够帮助其他看见的人，明白吗？意思是说，当他长得大，说这个地方会被毁灭，后来说这个地方会复兴，人就相信了。你看我都用钱来买这个地方，明白吗？所以传道那个行为很重要，你讲这个东西你自己有没有做出来？ OK， 第九节，
我便向我叔叔的儿子哈拿勉买了亚拿托的那块地。
他有没有信心呢？他有行为吗？你在这里旁边你写下来，雅各书有信心没有行为，这个是假的。 OK， 先写雅各书第1章第22节， 他说耶和华临到他，第六节。然后呢，第八节，果然真是他的亲属来到他，叫着耶和华来到他面前。然后他就知道这是神要他这样去做，所以他不是单单听到耶和华的话领导他，他是什么？他就是行道。所以写一章二十二节，你帮我写一章二十二节念到二十五节。耶利米这个人是蒙福的，原因第九节，我便去买那个地方，听得到就去做。你写在第九节的旁边，你写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
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二节，只要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所以耶利米是一个蒙福的传道人。你再念第二章耶利米书雅各书第二章十七节、二十节、二十二节和哪个嘅二十六节。第二章十七、二十、二十二、二十六。
这样，若信心，若没有行为。
No, 教练。
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
第二十二节。第二十节。
虚浮的人呐、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
二十二节。
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
二十六节。
身体没有灵魂的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啊，听到这里啊，第六节到第十五节，耶利米的行为，他的行动，他去买那个地方，表明他对神有信心。十六节，然后他立刻向神祷告，便祷告耶和华。祷告的旁边，你写罗马书十章十四节，十章十四节，一个人不信他，怎么去求他呢？这很明显，从他的祷告，我看到这个耶利米对神有信心。首先我在他的行为，我看到他对神有信心。第二，藉着他的祷告，我看到他对神有信心。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很明显，他相信他所教的会应验，相信神的话语，所以他按着神的话语去做，做完他就祷告，让神施恩给他。 OK。
罗马书第十四章，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
好，所以十章十四节，从两方面我看到这个耶利米是对神有信心的。第一，他立刻拿钱出来买那个地方，花自己的钱，而且知道这个钱花出去呢，眼前他不会见到什么果效，这个果效是将来的想起。这个耶利米是有信心，从他的行为里面我看到他有信心。放去念第九节，
我便向我叔叔的儿子哈纳灭买了亚拿突的那块地，平了十七舍克勒的银子给他。我在器上画押，将器分拣，又请见证人来，并用天平将银子平给他。我便将照例按规所立的买契，就是分拣的那一张和敞开的那一张，当着我叔叔的儿子哈纳灭和画押做见证的人，并坐在护卫兵院内的一切犹大人的眼前，交给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当着他们众人的眼前，我嘱咐巴路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要将这分拣的和敞开的两张契放在瓦器里，可以同流多日，
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那我告诉你，这个亚拉，这个那个哈拉密，将来在主耶稣降临的时候，耶利米从天上与耶稣基督中降临。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是耶利米，这个那个哈拉密，那些他会哭，他叹了一点点的东西，他会哭。我告诉你，神同他讲啊，将这个开这个 contract， 将这个 contract 收起来，放在那个瓦器里边。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有这个 contract 啊，放在这个瓦器里边，将神的话语，诗篇119篇111。耶和华的法度是我永远的产业，我将来用神的话语来换取我一切的产业。他买你这个东西，我凭着信心去做，我将来我得福气。这个人倒霉啊，我告诉你，他将来会哭啊，他将来欺负耶利米。 OK， 你在这里旁边，这个放在瓦器这个旁边，你写诗篇119
诗篇119:111，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为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
耶利米我按照神所讲的话，将来承受那个地方。OK， 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方，不是现在，将来在这地方，必定有人在买房子、田地、葡萄园。OK。耶利米可以买出来了，哎呀，他就倒霉了，哎呀，倒霉啊，真是，那时他会求耶利米，你原谅我吗？第二，我看到他的信心，他祷告16节，
我将买气交给尼利亚的字后，祷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啊，你曾用大能和伸出的臂膀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施慈爱与千万人，又将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是至大全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谋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注目观看世人的一切举动，为要照着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在埃及地显神迹奇事，直到今日在以色列和别人中间也是如此，使自己得了名声，正如今日一样，用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臂膀，与大可畏的事，领你的百姓以色列出了埃及，将这地赐给他们，就是你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他们进入这地得了为业，却不听从你的话，也不遵守你的律法，你一切所吩咐他们所行的，他们一无所行，因此你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看哪，敌人已经来了，筑垒要攻取这城，城也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攻城的加勒底人的手中。你所说的话都成就了，你也看见了。主耶和华，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其实这城已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了。
他讲了大堆，讲什么东西啊？他讲了大堆东西，到底他讲什么东西？到最后他讲了他要讲的东西，25节，主耶和华，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有钱证证人，其实这城已经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你要我去做我就去做，你不要我受愧。 That's the bottom line。 他讲什么东西啊？我告诉一个传道人，要神训练他的时间，你可以讲很多的道，到新年来到的时间，知道你到底信多少。 你真是相信你所讲的道，这个地方被毁灭，然后毁灭之后过了七十年，耶利米知道啊，耶利米书二十九章、二十七章、二十五章，他自己讲，他自己知道 ，you should know better。但是他选了选七十年，自己都不能够承受了。原来相不相信你会从死里复活？相不相信会千七年？明白吗？他在想，咦，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按照希伯来书十一章，先祖没有一个死之前能够承受这个产业，每一个都是从远处看到，将来才能够承受。所以每一个都要学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耶利米也要学这个东西。保罗也是一样，但以利也是这样，现在传道也是没有分别，也要学这个功课。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用你的行动证明你所讲的道是真实？你相不相信你自己口讲的东西？耶利米说，我愿意相信，在你里面没有难成的事，你就成就吧，明白吗？是这样。再讲另一点，二十三节，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对比，明白这点？信心，你叫信心一点钱，信心同行为是并行的。你对神有信心，你一定会按照神所讲的去做，按照神所讲去做，就是遵循天父的旨意，你必定能够战胜个过，而且能够得福气，而且面对灾难的时间，灾难不会啃地，不会将你啃受，你能够站得得住，而且得福气。第二，一个人真正有信心，他一定祷告，一定祷告，按照他所听见的道理祷告。你要我买我就买，但是不要我收回，你赐福给我，明白吗？这就表明自己真正有信心。好，但是以色列呢？你在这个的二十三节的旁边，以色列听见很多的道理，第一没有去做，第二没有祷告，明白吗？为什么没有祷告啊？第一节到第五节，西底家面对迦南有祷告吗？没有。好了，以色列二十三节，他们进入这地得了伟业，却不听从你的话。这些人得了福气，但是不遵守神的话，也不遵循你的律例。你一切所吩咐他们行的，他们一无所事。因此，你是给一切的灾祸连打他们。你看不看到耶利米所讲的道是讲什么道啊？西底家王面对迦南没有祷告。耶利米面对亏损他祷告，这些以色列得到福气，没有遵守神的话，一无所行，连到现在没有东西吃，还要拿这些钱出来买这个地方。按照眼前来讲，这是garbage，已经照着这个仇敌手中，你买来干嘛？明白吗？但是神说要我做我就做，这就是信心。以色列没有行为，他有行为；西底家没有祷告，他有祷告，这个人是可嘉可奖，明白吗？好，帮念二十六节。那二十六节是什么东西呢？二十六节是神对他的赏赐，对他的赏赐。那你们先听啊，由二十六节开始，三十二章二十六节到尾。是讲什么东西啊？他要祷告，神就答应他，同他讲话。你说神喜不喜欢他？所以圣经说，听我律法的，他祷告神就垂听；恨恶神的话语，不听神的话，你的祷告神是憎恶。神怎么表明神喜欢耶利米的行为啊？去买那个地。神怎么表明神听他的祷告？你一祷告完，立刻同你讲东西。弟兄姐妹，多点学耶利米，他讲什么虽然是被人亏待，你就做了，做完你同组长不要你个本人收回，好不好？ 明白吗？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耶和华如此说。
来，这个回应第二十六节的旁边，我岂有我难成的事啊，这个是耶利米在讲的吗？是七节了吗？三十二章第十七节，三十二章十七节的旁边写三十二章二十六节，耶利米讲什么东西神都听见了。再讲，留心听，耶利米讲什么东西神都听见，神按照他所讲来回应他。 OK， 我是大能的神，你所教的东西我将来会想起给你。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难成的事。二十八节，
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付加勒底人的手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他必攻取这城，攻城的加勒底人必来放火焚烧这城和其中的房屋，在这房屋上有人曾向巴利烧香，向别神交奠，惹我发怒，以色列和犹太人自从幼年以来专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以色列人竟以手所做的惹我发怒，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城自从建造的那日直到今日常惹我的怒气和愤怒，使我将这城从我面前除掉，是因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一切的邪恶，就是他们和他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并犹大王的众人以及耶路撒冷的居民所行的，惹我发怒，他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我虽从早起来教训他们，他们却不听从，不受教训，竟把可憎之物设立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污秽了这殿，他们在这新弄之谷建筑巴利的丘坛，好使自己的儿女经火归摩洛，他们行这可憎的事，使犹大陷在罪里，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
好，什么事情是到神这个巴比伦人用火来焚烧耶路撒冷呢？第一个原因，他拜别神，在他自己的房顶上家里边，所以这些房子因为将来要复兴的时候，这个东西一定要洁净，用火来焚烧。耶稣基督说，我来的时间用灵合火同你洗礼，如果你聪明的，他圣灵来洗礼的你，同你受了割礼，你将肮脏污秽的东西离开的时间，就不需要面对火，明白吗？ OK， 第二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因为他是拜偶像，这些人有没有知道这个的在那个生命记第九章，摩西说你能够进去这个应许地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因为我应许亚伯拉罕，我是信实的神，我口讲应许亚伯拉罕的东西一定会应验，所以你可以进去，不是你好，乃是住在这里的外邦人不好，将他的儿子儿女什么焚烧来给偶像，现在你是认识真神的人，然而你烧化这些不信神的人的榜样，去将自己的儿子儿女焚烧来献给偶像，哦，这次神一定要处理他。我再讲两个的原因，神将这个应许地给了以色列，第一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第二因为这地人不好，惹神发怒，神将他赶离开，因为这个地方是属于神的，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一切都是属于他的，他喜欢给谁就喜欢给谁，这个人不配了，他拿掉给别个人，明白吗？所以你帮我去念生命记第九章第四节到达第六节，
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 耶和华将我领进这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你们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为你们的义，也不是因为你心里正直，乃是因为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所应许的话。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
你在那个嘅第九章第四节，是因他们的恶，写着 number one， 第一个原因，外邦人的恶，将自己的儿子儿女献给用火来焚烧，来献给偶像，神看见这些东西，神不喜欢。第一个原因将这个地嚟给他，是因为在那个嘅第五节，又因为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赐嘅事，又因这个 number two。这两个原因给他来承受这个产业。嗱，留心听啦。第一个原因是这个地方不好，所以神将外邦人赶离开，将以色列人放进去，拔出外邦人，栽种以色列。但是第二个原因呢？因为神要坚定他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此事所应许的话，你在这里旁边，你写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OK， 一到第四。
罗马书第三章第一节，这样说来，犹大人有什么长处呢？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的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即便有不信的，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不信的就是废掉神的信乎？信吗？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的，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
当时的人不相信神的话语，难道以色列人不相信神的话语就能够废掉神的信实吗？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神。神说这个地方我给你，那留心听了，人虽然不信，以色列人虽然不信，不能够废掉神的信。我同你画个 picture 啊，你看啊，就这里以色列的生命，先是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个人被神复兴了，啊，当中呢有很多人都不信，对不对啊？所以国家灭亡了。但是神说到七十年之后，神又会复兴一些人，他们会回归。你信你回归啊？以斯拉回归了，约书亚回归了，看不看到啊？有很多人不信，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信的，他就死亡。原因是什么？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这福音是神的带来；这个耶利米书三十二章是神的带来。福音只能够救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的人。福音不能够救些不相信的人。这些没有回归、这些抵挡神的人，听见神的话没有去做，这些全部都死光。明白吗？回归的、悔改为转的，这些人能够得救。所以福音也不能够救些不相信的。所以去教会，你单单听到你自己气功自己，你很倒霉。去教会不要单单听，听完你去做，你做你就得福气，你做神会赐福给你，神不会要你受亏损。OK，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信实的神，不会因为他的后裔不信，就将神的信实废掉。所以神说：好，你用你不好，说我将你赶离开。管教你， 迁移到巴比伦那个地方，受苦受七十年，在受苦当中，你悔改改罪，再归回，你就得救，明白吗？啊，所以呢，就写了个耶利米书第三十二章，目的是要后来听了这个真道的人，愿意什么悔改改罪，悔改改罪咪得救咯。知不知道耶稣基督说什么东西啊？听过知啦，应当悔改。然后耶稣基督升天之前同这些使徒讲什么东西啊？你们要传悔改赦罪的道。我讲这些悔改不是同一些非基督徒讲，悔改是同一些犹太人讲，是同基督徒讲。耶利米很可爱啊，这个人很了不起啊。眼前你去做，是自己受亏损，受亏损就受亏损吧。你说什么就做什么，很了不起。这些是我们每个人的榜样。其他讲什么东西都是假的。好，我们再看，不能够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就废掉神对亚伯兰说。你的后裔将来承受这个地方，原来亚伯兰的后裔能够承受这个地方，是有信心的人才能够承受，是悔改改罪才能够承受，听见神的道，按着神的道去信才能够承受，听见神的道，按着神的道去祷告，这个才能够承受，明白吗？就是这样。好了，然后呢，你们看到啊，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那个的二十八节，为什么将他们交给巴比伦人啊？要将用火来焚烧那个地方，原因他拜偶像，得了福气之后他离开神。所以我告诉你，基督徒啊，不是穷的时候危险，穷不危险，穷完全不危险，因为你穷的时候你完全悲，你什么都没有，你有钱的时候最危险，最危险是有钱 ，OK？ 有钱的时候就忘记神，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这是最危险。不单止自己离开，三十三节，他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我告诉你，你穷的时间啊，你常常面对面见神，你常常祷告，你没有。你没有你一定祷告，清不清楚啊？你有的时间你就不听他讲，你觉得家里面什么都有了 ，OK？ 然后再看，我虽然从早起来教训他们，神怎么从早起来教训他？直接他的传道人了嘛，来告诉他们了嘛，他们确实不听从，也不受教训，整天去什么？去拜偶像，将自己的儿子儿女的坟烧，你献给这些偶像，这样去服侍神。他是按着自己的心意来服侍神，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所使的心意。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奉献，我们的献祭，不是按着神的话语，不蒙纪念，而且惹神发怒。好，再回去，先讲了第一个原因，他被赶离开。为什么他们又可以再回来啊？原因神纪念他向亚伯兰所起的信，所立的约。OK， 好，三十六节。
现在弄到这城，就是你们所说已经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到巴比伦王手中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愤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
听了这里，为什么？三十七节他讲到那么，他说我在怒气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外国就可以了，为什么我在怒气中、愤怒中、在大恼恨中，这很神奇啊！这些人惹得神不轻易发怒的。你在这里旁边，写诗篇一百零三篇第八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耶和华是不轻易发怒的，103 第八节，神就不轻易发怒，但是他可以惹到神发怒，就等于什么啊？等于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罗马书第二章一到四，
罗马书第二第一章，
第二章一到
四，第二章一到，你这弄断人的，无论是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弄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样弄断的人的，我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呐、啊，你弄断行这样事的人，你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不是你藐视蔑视，还是你蔑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临你悔改呢？你竟
好，听他接着啊。耶利米讲这个审判这个道理，他自己没有跟着以色列人这样去做，他听神的话，但是法利赛人去论断人的时间，他没有这样去做。也保罗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吗？第五节，你竟然因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的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所以写第二章一到第五节，为什么神那么愤怒？他是惹神愤怒，神对他宽容忍耐，他不知道。所以神说，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过国。再念呢？
日后我必将从那里将他们召集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的后世的子孙得福乐。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又随着他们的施恩，并不离开他们，并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我必欢喜施恩与他们，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将他们栽于此地。因为耶和华如此说，我怎样使一切大灾祸临到这百姓，我也照样使我所应许他们的一切福乐都临到他们。你们说，这地是荒凉无人民无牲畜，是交付加勒底人手之地，日后在这境内必有人置买田地，在便雅悯地、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犹大的城邑、山地的城邑、高原的城邑，并南地的城邑，人必用银子买田地，在器上画押，将器分拣，请出见证人，因为我必使被掳的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
然后你回去再拿个第37节，说日后我必从哪里将他们交住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领他们回到此地那个旁边。为什么神会领他们回到此地呢？你写生命记第九章第二个原因，就是第九章第五节，又因为耶和华要坚定他向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所应许的话。换句话说，这个就是保罗所说，难道人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没有，神仍然是可信。你帮我在这里领他们回到此地，你写生命记第九章第五节，这是第二个原因。好，回去罗马书第三章，难道人的不信，以色列人的不信，神将他的圣言交托给以色列，难道以色列人的不信 就能够废掉神的信吗？不可以，断乎不能。 OK， 所以写第三章第三节到第四节，罗马书。
即便有不信的，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不信的就废掉神的信吗？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今上，
所以写罗马书第三章第三节。好，我们再回去看保罗怎么同那个传道人提摩太后书怎么讲，鼓励这个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牧会的时间不要退后，不要离开，因为他离开嘛，面对逼迫痛苦嘛，他不离开嘛。所以提摩太是软弱跌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他说第十三节，我们众人失信，面对困难，面对逼迫，面对痛苦，我们胆怯，我们众人失信，神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什么背负自己。我觉得这个说话是很宝贵啊，弟兄姐妹，我们软弱跌倒是有可能的，原因是什么？那个公子那个逼迫啊，面前所受的亏损啊，很可能你算一算的时候觉得很大，你受不了，所以很可能会跌倒。 OK， 所以保罗提醒他第一章第八节，第一章第八节帮我去念，念念到第九节，提摩太后书。
你们不要以为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样为主被囚的可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以甚招甚招招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的救
恩。这里耶利米之所以能够有这个能力去行大，是神给他的恩典。便为取笑他，觉得这个是老糊涂啊，你买来干嘛？买都不是在这个时候买了，但神要他这样去做，要他有人什么？不单止从耶利米的口里面听得到，从耶利米的生命里面看到神的作为，这就直接就信耶稣，这就直接就为耶稣基督作见证，是要受苦。所以我说，我越看这些圣经，我发现如果我不愿意被十字架，我跟不到神，没有可能。怎么跟呢？每个人买房子你就买，每个人买房子你买，你不是为耶稣基督受苦，你想发财。每个人都不买，你去买，因为神要你去买。明白吗？这是信耶稣。
明白什么？
求神怜悯啦。总要按着神的能力，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耶利米都可以 argue 啊，东神，神啊，你别开玩笑，就算仇敌不是攻打我，会死掉，我很可能我都会饿死。他都没有提到我明天没有东西吃，我现在是被囚，你还要我买房子，我什么时候出去住这个房子？如果你讲借口啊，我告诉你，我可以有一千个借口，我不去买。听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他一句都没有提到他自己坐在监牢里边，你看他的祷告都不知道他坐在监牢里边了。我相信这个保罗啊，写监狱的书信，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提摩太前后书，全都没有纪念了，知不知道什么纪念了？
没有，
几个合理呢？
自怜
没有啊，
可怜
自恋，
自
恋，
自
恋，
自可怜。
看了吗？他有没有提到这个东西、啊？即使神吩咐他做什么东西，他就做什么东西。这个人有没有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他需要的东西，他要吃的东西，他没有饿死啫，他还有东西吃啊。他神还会感动一些人，拿东西给他吃。同样，神感动腓拉比教会，拿东西给保罗，明白吗？很奇妙，我觉得。我觉得很奇妙。我告诉你，这个保罗的生命改变是耶利米改变他很多。OK， 好，我们再回去再看第二件事情，在39节，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什么叫做同心同道？有没有知道什么叫同心同道？现在很多时候弟兄姐妹都讲要同心，对不对啊？我想问一问你啊，教会里面有 A B C D E 这些人， OK， A 同 B 同心， C 同 D 同心，D 同 F 同心， G 同 H 同心，有四类人。但是何者使他们同不同心呢？他们不同心。同心同道是什么意思啊？同心同道就是说，将这个十字架，将你自己的邪情私欲，你自己的私意全部钉在十字架上，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以耶稣基督的道为道，这是同心同道，明白吗？这个教会是一个什么教会啊？这个教会就是哥林多教会，有属保罗的，有属基法的，有属亚波罗的，有属耶稣。属耶稣这些人也有不爱其他人，是有私德，明白吗？如果你看个圣经同我看个圣经，你的了解同我的了解不同，我们怎么同心？我想请问你，我们怎么同心？你的看法同我看法都不同，你还是讲你喜欢讲的东西，我还是做我喜欢做的东西，怎么同心？没有同心了，对不对？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怎么能够同心呢？同一个看见，大家从神的道里面一起来追求，才能够同心。如果没有用神的话语来同心，我告诉你，这个同心是假的。OK， 好，我再看，什么时候他们能够同心？同道，有没有知道是什么时候啊？是在37节，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交诸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那时候他们同心，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你在这里旁边，你写以西结书36章24到27节，他们的安葬物位除掉，他们的偶像丢弃，他们的邪心除掉，神给他的肉心，新的心，哎，他们的同心，他们有新的心，又有什么？有新的灵， New heart and new spirit，新的心就能够将神的道放在心里面， 将神的灵放在他里边，有新的灵，有圣灵的充满，才能够行道。人能够行道，按照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既然靠圣灵得生，要靠灵，靠圣灵行事。没有圣灵帮助你，你怎么去行道？你怎么同心？你不愿意除掉这个邪心，没有愿意除掉这个旧的心，咱们同心。耶稣就是再来的时间就要同心。以弗所书以西结书帮我去念三十六章二十四。
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行，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法、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
除掉你们一息，整个一息放进去，新的心，新的灵，好了。有同心，有同心了，是在这时候。所以耶利米所讲的同以西结所讲的是一模一样。好，再看那时候他们三十八节，他们说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这是真神。口里面说我是神的子民，神是我的王，我听他的话，明白吗？那是真真正正听他的话，不是假的。 OK， 三十九节，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敬畏我旁边你写上三个敬畏：生命记十章十二到十三节和二十节，神对人的要求，第一就要敬畏神，第二要有爱神。敬畏神、爱神都是同样的东西，是这两方面。第一，遵守他说话，这就是爱神，就是敬畏神。遵守神的道，就是敬畏神，就是爱神。第二，按着他的道，按着神的道来侍奉神。没有可能一个弟兄姐妹来到教会不侍奉神，他说他是敬畏神爱神，没有可能。所以我们这个教会有很多机会来侍奉神，我们每个都要学，有洗碗啊，服侍方面开始来侍奉，费力时间开始来侍奉，洗礼凡时间开始来侍奉。这个七个指示，使徒行传第七章记不记得？使徒行传第六章记不记得这些七个指示啊？所以我看那个弟兄姐妹有没有遵守神的话语，我就知道他有没有爱神，有没有敬畏神。我看他有没有按照神的话语去侍奉神，我就知道这个人是不是敬畏神。侍奉神不是按照你自己的喜好来侍奉。路加福音一章七十四到七十五节，既然我们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既然我们得到拯救了，既然神将以色列从那个列邦列国交助他们回到应许地了，他们就什么啊？应该是终生的在神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帮我去念先念生命记这些经文，然后念路加福音这些经文。所以写敬畏神，你这个地方你写路加福音一章七十四七十五，
生命记第十章第十二节，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的耶和华你的神，遵循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的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二十，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
听个接力好不好？你就接力旁边，想要求我们两件事情，第一就是敬畏他，还是爱他，这是大的标题。敬畏他、爱他是由实际上、实质上的行动，行动是什么？遵循他的道，而且侍奉他，这样就表明他是真真正正敬畏神、爱神。目的是什么？要他得福气。哎呀，奇妙！他要你这样去做，目的是要你得福气，是不是？那个第十三节转念，最后他奶奶就说是什么？为什么他要我敬畏他、爱他？
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
目的是要你得福，得福的旁边，我们很多时候看到，哇，你要我敬畏你，要我爱你，要我受亏损的，他不是要你受亏损的，他要你得福气。你就这里旁边，这段福音一章十六节，我们从他丰富恩典里面领受了，而且恩相加恩。哎，他救你从仇敌，救你出来，你应得个恩典了。他的恩典你再服侍他，他要你更得更大的福气。所以写马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帮我去念路加福音一章七十四到七十五。
路加福音七十四第一章七十四，叫你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
转念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六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回去耶利米书三十二章三十九节，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的后裔子孙可以什么？得福乐。我们很多时候听到的时间呢，听到什么？一听到敬畏我就不喜欢，不知道你敬畏他要你得福气啊。原来很可惜的，现在很多教会没有提到要敬畏神，使得人失去很多福气。生命记第十章十二节，神对当时的以色列人的要求是什么？两件事情，敬畏他和爱他，这是当今的本分。你再看啊，你说啊，这个是李牧师，这个是你看见，我没有看见，你没有看见，我都没看那个的传道书，看所罗门王讲什么东西。十二章十三节，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他在讲完这个道，他接触的是整讲了个总结。总意，你听了那么多道，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总结就是要我们敬畏他，要得福气。所以我信耶稣是要我得福气，而且得福气不是得一切，是恩相加恩的。但条件就是说什么？既然从仇敌救出来，我就要终身来侍奉他，不是我喜欢就侍奉，我不喜欢就 take it or leave it, you don't like it too bad, 不是这个态度。 终生来侍奉他，因为他同你立个约是什么约啦？是永远的约，是永远敬畏他。这个投资是值得的，我告诉你。这些爱神的人是看到一些东西是我们没有看到，他将这些东西告诉我们，写下来宝贵的话语。所以我们不要自己欺哄自己啊！雅各说：“听到而不行道，你是自己骗自己。”要听到也还要什么啊？行道学，习就习吧，辛苦就辛苦吧。啊，不辛苦之后，后来得了福气，啊、哦，不辛苦，很简单，继续做做，明白吗？你好像那个哈曼，择日，神要你做一些东西，你择日择息之等等，什么是主日？主日，
黄道吉日。
哎呀呀，你等等个几十年了，还不是主日？对不对？不要这样，听到神的道就不去信。这个人将房子盖在沙土上，一啃沙来时，他跌得很惨。我怕他气不拉的，虽然他每个星期来教会，但有一天他会跌倒。所以你要救他，就要什么？要他好好出来侍奉。他一侍奉，神就赐福了。一侍奉，神就赐福，很奇妙。我们再看，试试见。第一三十九节，我要世世界，我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神与你们立永远的约，要你永远敬畏他，明白吗？神同你立永远的约，要你永远敬畏他，使你和你的后裔永远能够得着福气。你看了、我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这个永远的约就是新约。 OK， 新约的记号是什么东西啊？两件事情，神将他的信仰放在你的内心，神将他的圣灵放在你里面，这个是同你立永远的。因为耶稣说，我赐给你的圣灵永远不会离开你，这就是永远，明白吗？调节，你有什么学习背圣经 ？OK， 这是永远，永远就是新约，永远就是这个圣灵永远不离开你，而且神的道，你的律法，你的律例典章是我永远的产业，所以我喜爱你的话语，喜爱你的律例典章，我同你立永远。明白吗？神同人立永远，按照耶利米书三十一章是什么啊？三十三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这个是永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例、我的话语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神的律例按照希伯。按照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保罗说：我是属乎肉体，律法是属乎灵。我将我的律法放在你里边，就是将圣灵放在你里边，同埋神的道放在你里边。耶稣基督说：我对你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神同我立永约，就是将他的话语和他的圣灵放在我心里边。写在你心上，然后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有你圣言，有你圣灵充满的时候，这个人，他们各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神。不需要讲了，每一个从最小到最大的都能够认识神，因为有圣灵在他里边来教导他，又有神的话语教导他，明白吗？好，再回去耶利米书，这个永约，你回去写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六节，在永远的约旁边，你写约翰福音 十七章十六节。
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们永远与你们同在。
这个保惠师就是圣灵，明白吗？永远与你同在，就是永远。换句话说，如果你里面没有圣灵，神没有同你立约。你知不知道当时的，那留心听，当时的《使徒行传》第八章，有两个的领袖，一个彼得，一个约翰，去了撒玛利亚这些人地方，听闻说他们是信了耶稣，信了腓力所传的耶稣基督，信了腓力所传神的国的福音。他第一个问他是什么，你里面有没有圣灵？没有的就按手，让他领受圣灵，明白吗？讲什么东西都是假，你有没有圣灵不如跟我讲东西。如果你有圣灵，你一定会常常祷告，你有圣灵你一定会明白真道，因为圣灵就是真理的灵，会带你进入真道，让你能够分辨是非。好，就回去。神说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第四节，我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必定随着他们施恩。哎，神施恩给你，你要随着你施恩，因为你没有离开他了嘛，你没有离开他，同他同在的时间，他就随着你一样来施恩给你。他就是一个父母追着这个孩子来喂饭几多次一样，就是这样追着他，三十岁就不会这样追着他了 ，OK， 对的 ，OK， 而且什么，并不离开他们啊，留心听啊，当以色列人不离开神，神也不离开他，以色列人离开神，神也离开他，完全去在乎我们到底是背向神呢，还是面向神？我们要回转，神就回转。记不记得马拉基书第四章第六节，以利亚的工作是什么？以利亚工作要神转向他的儿女，要儿女转向父神，明白吗？人悔改，神就回转施恩给我们， OK， 我们不离开他，他就不离开。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最痛苦的时间，你记住你要跑到耶稣基督那里，不要跑离开他，来到他面前求他帮助你， OK。 好，再看，并不离开他们，且使到他们有什么敬畏我的心，必不离开我。神不会离开他们，他们敬畏神的时间也不会离开神。哦，这个是多么好，这里看到什么东西啊？这个看到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好吧？所以在这里写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三节。
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这个很宝贵啊！你写在哪里啊？写在四节间，并不离开他们，耶和华与他立永约，并不离开他们。以马内利，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就敬畏神，也永不离开神。四十一节，我必欢喜施恩于他们，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将他们栽于其地。哦，当弟兄姐妹曾尽心尽意去爱神，神也尽心尽意爱我们。四十二节，因为耶和华如此说，我怎样使这一切大祸临到这百姓，因为他们不信，也必照样使我所应许他们一切的福乐都临到他们，因为他们相信。前面因为他们不信，后面因为他们悔改改正，因为他们相信。嗱，弟兄姐妹，你在这里旁边，你写，因为耶和华如此说的旁边，你写罗马书 一章十六节。这句说话不是应验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只是能够应验在相信人的身上。相信的人必然蒙福，福气一定会连到你；不相信的人，这个灾祸会连到他。意思就是说，神要耶利米讲这篇道的时间，神是知道过了一年这个国家会灭亡，但是再过了七十年这个国家会复兴。透过神复兴啊，透过那些悔改悔罪相信神的人，是不是全部啊？哦，不是。所以你看到耶利米书啊，看到尼希米记啊，看到以斯拉记啊，不是全部归回，不是全部。现在很多犹太人还是在美国，所以他们还要受很多苦。将来他们的后裔信主的一个一个都会归回，但是归回有多少人啊？犹太人三分之一，外邦人二分之一。OK， 好。然后四十三节到四十四节，特别是同耶利米讲，是答耶利米嘅，回应耶利米，回应耶利米在哪里啊？回应耶利米二十四到二十六节，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念念完呢，就念四十三到四十四节。OK，
二十四节，看呐，敌人已经来到。筑垒要攻取这城，这城城也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攻城的加勒底人手中。你们所说的话都要成就了，你也看见了。主耶和华，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这块地，又请见这人，其实这城已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了。
七十三节，
你们说这地是荒凉无人民无牲畜，是交付加勒底人手之地，日后在这境内必有人置买田地，在便雅悯地、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犹大的城邑。
停在这里。便雅悯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不应该抬头提它，因为耶利米是在便雅悯那个地方买那个地方啊，是低着提那个地方。我要你凭着信心去做个东西，我会想起你，所以他提到便雅悯。OK。便雅悯那个很小的地方，便雅悯是十二个支派最小的支派，人数最少，差点点灭亡，是狮子跟这里看到。 OK， 所以在便雅悯地，然后再提到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记住呢，
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犹大的城邑、山地的城邑、高原的城邑并南地的城邑，人必用银子买田地，在器场画押，将器分拣，请出见证人，因为我必使这被掳的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
哇，这个耶利米书三十二章是讲到很长久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一定会应验。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每次听到的时间，你除掉我们的舌心，给我们的肉心，给我们的新的心，愿意更新领受主你自己的道，而且听见之后好像耶利米一样听见就出事，让我闭眼蒙福，而且恩上加恩。你将灾祸福气摆在我们面前，你将死亡和生命也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做个智慧之子，选择永生，选择福气，凭着信心来按照你所讲来去做，让看神主你怎么赐福给我，让我们不单止自己蒙福，让我们的儿子儿女与我们一起来蒙受这个福气。你让我们敬畏你，你让我们爱你，有个目的是让我们永远蒙福，不单止自己蒙福，让我们的后裔也同我们一起同受这个福气。因为你让我们立个约是永远，你给我们的话语是传到永永远远，你给我们的圣灵也是永远不会离开你，你给我们的东西是有永恒的价值的，但是人所看见的东西、眼前的东西都是暂时的，这些东西常常会欺骗我们的， 要我们离开你，就会上来喊起，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要我们看到眼里你所看到的，要我们有对主你自己的话语有信心，按照你所讲的去行，来讨主你自己喜悦，让我们得不单止自己得着这个福气，而且我们儿子儿女看到的时间也得着这个福气，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